马可福音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三章20节一直读到35节。马可福音第三章20节到35节。好，翻着了，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闹抓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鬼师傅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回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好，我们现在就请龙牧师来证道。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
大家早安，感谢主带领我们能够每一个主日都一同聚集来敬拜他。我们也深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坚固的保障，让我们真正认识，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更多亲近他。就像诗歌所讲的，我愿为主啊，我愿为主付上我的代价，我愿为主辛苦。哇，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滋味。因为想想我们都愿亲近主，从主手里面领受更多更大的福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愿意。你说我要跟从主，我愿意亲近主，愿意不辞辛苦来在主的工作上面有份，那这种的心智，这就是相当相当可贵的了。好，愿我们唱诗歌也能够得着激励。我选这一段的经文从马可福音第三章里面选出来，可能大家会感觉到不晓得这里面到底我们能够学什么。其实今年我特别从马可福音里面一段一段我们慢慢来读，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按着主耶稣自己的话，认识你独一上帝，也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永生啊。对使徒保罗来讲，他也有一样的见证，他说他到一个地步啊，把世界上面那些学问都当作粪土，粪土万事，为的是什么？为了要得着耶稣基督，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应当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主。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叹，哎呀，我们生不逢时。怎么样生不逢时呢？ 严格来讲，我们的上一辈是真正生不逢时，我们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因为这个时代啊，这么长一段半个多世纪，虽然到处还是一样有战乱、有饥荒、有动荡，可是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在一个很平顺、很富庶、很安定的社会环境里面。因为我们的上一辈那是真正生不逢时，经过这么多的战乱、逃难啊，天灾人祸。但是有的时候基督徒啊也会感觉到我生不逢时，如果把我生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我就能够面对面，我就能够坐在他的脚前，我就能够跟随他，听他讲道，亲眼见证他行的神迹。真的吗？恐怕你出类拔萃，跟法利赛人一伙。你生在那任何一个时代，你可能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就是你也一样会感叹你生不逢时啊！哈，大概你我们生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会这样。不过老实讲哈，我们的的确确心里面会这样想：如果我生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或许他经过我这个乡村，经过我这个邻里啊，当时的的确确有很多犹太人是这样讲的，说主啊，我们在这个巷弄里面，在我们的这个街坊邻里，我们都听过你的声音啊，因为你在那边传道，你在那边医病，你在那边赶鬼，你在那边回答问题，我们都见证过。如果我们生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真正亲眼见，甚至可能亲手摸到啊，有机会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主。其实一样，就是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生在主耶稣的同一个时代，也不是每一个人生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就能够生在他所活动的那个范围里面。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虽然没有亲耳听到，虽然没有亲手摸过，我们感谢主有这样的人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为的是就是要叫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来更多的认识他，从圣经里面，这是上帝的灵感动所记录下来的，每一句都定准的，有见证合在一起，让我们从这些先圣先贤他们的亲身的见证里面，我们来认识他。就像使徒约翰写的，使徒约翰他讲，他说我要把生命的道传给你们，他说这个生命的道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们也曾见过他，亲眼见过，亲耳听过，亲手摸过，所以他们的见证记录下来，让我们就有这样的福气，能更多认识耶稣基督，认识历史的耶稣，也认识到这一位救主的基督，是我们信仰所投靠的这个对象。不过严格来说哈，你要认识一个人呢不容易，就算是我们交往做朋友，活在同一个时代，相处在同一个这个社会一个环境，这个社区里面，有的时候你都会感叹，要真正能够知道这个人透透彻彻，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交是满天下，但是真正的所谓的知交知心能够有几个呢？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有这样的感叹，我们要来认识主耶稣真是不容易啊！因为你这边一看你吓一跳，因为连主耶稣他的家人，他的亲属，他的朋友，这个我们所刚刚读的里面讲到耶稣的亲属，这个亲属这个字眼啊，有点太笼统，不容易翻译，所以我们的华文圣经就把它翻译成亲属，有的圣经版本把它翻译成家人。为什么？因为它对照后面的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第31节那边开始呢，就讲到耶稣真正啊，他的母亲他的弟弟都来了啊，都来挤不进去， 没有留贵宾席给他的妈妈跟他的弟兄，大家都挤在那边了，所以他们甚至都没办法挤到跟前来，只好传话进去。所以有的翻译的版本呢，就是根据后面这边所讲的呢，他们就直截了当写说耶稣的家人，但是这个字眼呢，可以用为家人，也可以包含更大的范围，可能包括街坊邻居，可能包括这个远亲近邻朋友都可能。所以我们这边把它翻译成耶稣的亲属啊，耶稣的亲属来，他们给的一个评语是什么？他们讲说，哎呀，这个人癫狂了，这个人癫狂了。严格来讲啊，你仔细来想一想，我们现在才读到马可第三章啊，第三章很短的篇幅里面，你大概也感觉到耶稣基督他的行径，他的讲的，他的做的，是有一点点啊，跟他们观念里面应当有的那种模式啊，很不一样的啊。这么多人啊，蜂拥而来，想要挤到他跟前去，结果他跟门徒讲，他说：“我们到别的乡村去，我们到别的乡村去，躲开这些人，因为我受差为的是要到各处去传道。”去传天国的福音，这在第一章的结尾，他有这么大的权柄，把鬼赶出去，他吩咐那个清醒过来的人，不要张扬，叫鬼也闭嘴，不要张扬。他使长大麻风的人得着洁净，他吩咐，你只要去给祭司查看，好得回你自己。不单单是洁净的身体，也得回你正常的生活，你应当有在这个社会上面应当有的地位。结果这个人出去传了一大堆啊，从人来看，他就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啊。但是他口里面讲出来的话，语惊四座，不单单是语惊四座，连耶路撒冷那边都听闻了，派了文士，派了祭司，派了法利赛人，派了教法师，他们来要来观看，要来看怎么样有这样一个人呢？是从外表看是人，但是讲了一个健忘的话来。按道理讲，耶稣的行径呢，如果从一个所谓的正常的我们的这种标准来看呢，他应该去巴结讨好那些宗教的领袖才对的，他何必要去得罪他们呢？但是整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好像耶稣啊，一而再再而三，就是针对着这些所谓的宗教的领袖，所谓的摩西的律法的解释者，那些文士教法师，他们来解释，他们来解说，好像权威就在他的这些人的手里面。如果我们这样想，耶稣跟这些人联合在一起，巴结在一起，他的身价就被抬举起来了，他就更能够把他的名声传播犹大地了，是不是？连他的弟兄都这样子跟他讲，人要出名，不要躲在乡下，过节到了，你赶快到耶路撒冷去吧。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耶稣的反应。耶稣他传讲天国的福音，好像是自己啊，是一位从上帝那边来很圣洁很公义的，偏偏与他为伍，或者是他与哪些人为伍呢？就是那些税吏罪人，社会上面指指点点闲言闲语的那些人，就他跟这些人作息，跟这些人一起吃饭，引来法利赛人对他的指责。你把这些事情通通汇集在一起啊，你也不会感到奇怪，他的亲属会说他癫狂了，看到一个地步，忙到这样子一个接一个，连饭也顾不得吃， 哎呦，真是心疼哦！我老实讲，诸位，你忙实验，你忙论文，你忙工作，到这个地步啊，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你的先生、你的丈夫、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一定很心疼的，一定骂你这个老板啊，是不是？一定骂你这个工作这个情形啊。虽然可能不得已，可能赚很多的钱，但是总想钱赚的再多，那个时候。圣经上面的话就特别的显得宝贵了啊！人若赚得全世界，如果丧掉失丧掉健康，失丧掉灵魂，值得吗？所以也你这样把它整个合在一起来看，你也不会觉得奇怪。他们讲他癫狂了。这一段里面，我们今天正好读到了这一段里面了、啊，是这边是耶稣的亲属。从这个层面说他癫狂了，有另外一批人呢说他疯狂了，说他是鬼迷心窍了，是靠着鬼王来赶鬼了。哪一些人？就是接下来这边讲说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你看震动到整个犹大地，连耶路撒冷都待不住了，派了人来，这些人就是要来看，要来 gauge 他，要什么？要来这个评断他，要能够找到他的把柄，能够真正的把他给打量清楚，到底他的身份，到底他是什么来路，到底我们有什么可以指控他的？所以耶稣啊。在这一段里面，一方面是被他亲近的人，跟他有关系的人说他癫狂了。这个癫狂的意思啊，在英文里面叫做 beside yourself 啊，你人在这里，如果你跟你自己，你的思维，你的灵魂，你的身，跟你的身体是同心圆的话，这表示说你是正常的人啊。如果你的思维，你的感情，你的灵魂是在你的旁边不同心圆了，这是什么意思？疯掉了，是不是？在你的旁边是 out of your mind insane， 就是这个意思，癫狂了。所以认识他的人，亲近他的人说他癫狂，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宗教领袖说他疯狂啊。所以这里面耶稣啊，他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箭靶。我们从这些方面我们来看耶稣他如何来面对在这种横逆困境指责里面，我们来看耶稣他如何泰然来处置，泰然来面对。他不单单是面对，不单单是为他自己，好像要来化解这些别人把这个恶毒的箭射到他的身上，他还从这里面有更宝贵的恩言和真理的教训，让我们从这些方面来认识他，不容易啊！从外貌直接看到的那一层面，你说哪里呢？从哪里有？有一个就是他这边讲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这是从我们人子耶稣基督的口里面所讲出来的话，多宝贵啊！人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你说没有啊？底下那一句更可怕啊！底下那一句讲什么？说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哎，从他口里面讲出来了，是。但是他从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而且从这一句话也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够讲的，是那一位真正成就救恩能赦罪能赎罪能赦罪的主口里面所讲出来，只有他有资格。而且我们一定要深入来了解什么叫做不得赦免的罪，什么叫做亵渎圣灵的罪，免得我们信主的人也这个惴惴不安啊，惶恐 惊怕，以为我们也犯了这个，干犯了圣灵，亵渎了圣灵啊！我们这个要把它讲解清楚。那你说，我们从耶稣的身上，从他的口里面，我们还认识那些从外貌上面呢、啊、不容易直接看到的，有哪一些？有，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从人来看，就是那一些人嘛。玛利亚是他的母亲，他的兄弟有雅各，有约西，有犹大，这些是他的兄弟，可能还有姐妹。但是主耶稣他讲啊，他告诉我们，凡遵行天父旨意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啦。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宝贵的真理的教训，有什么样的恩言包含在里面？有，又有谁有资格讲这句话？诸位，我们不要随随便便了，主耶稣讲了，所以我也把它摆到我的嘴里，我也来讲哈。你要讲的时候你最好三思啊。主耶稣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敢也这样子拿个麦克风来讲，不可以的，因为我们没有资格。所以主耶稣所讲的有些恩言我们可以了，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可以引用，但是有一些话不是随随便便我们在我们的口里面也可以讲的。凡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句话里面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那一位从头到尾彻彻底底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成为一个条件一样，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言下之意，他自己就是那一位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你说是吗？是。让我们知道，别人眼中所看的癫狂的人，别人眼中思维里面所评估的疯狂的人，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一个靠着鬼王来赶鬼的人，其实是真正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有谁像我们的主一样遵行天父的旨意，真正认识我们主的心意？主耶稣在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多次讲到，他说我来啊，是为了要做成他的功。哪一位？这个他是谁？就是那一位差我来的，就是我的父。我所讲的不是从我自己要讲出来的话，我讲是他吩咐，他命令我给我要讲的话。我所做的不是做我自己的事，我做父要我做的，打发我来要我做的事情，是真正彻头彻尾啊，百分之百的是照着天父的旨意行在世上的，真正让我们看到这个榜样。好，我们现在啊，就从头我们来看开始。有一个目的，诸位，我不是在这边，我们读这些故事，一段一段的故事读过去。真正的用意和目的，每读一段，每讲解一段，每听一段，我们能够对我们的主有更多一层的认识，使我们内心里面跟他有更深一层的敬拜，有更深一层愿意把自己献上来跟从他。这就是我们真正的读福音书，我们讲到，我们听到真正的目的。我们一起做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恩主，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特别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愿从每一段的经文来认识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深愿像圣徒们一样乐意来认识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在他的恩典和知识上面长进，能够当作我们的至宝，也愿我们能够更亲近主，更愿跟从主，效法我们的恩主。我们学了主的真理， 我们领受了他的道，我们更愿在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效法跟从我们主的脚踪，把今早我们的聚会、我们崇拜、我们的分享、我们的讲道都交托在主你的恩手里。愿主与我们同在，亲自来光照启发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爱你，更愿能够向我们的恩主。这样祷告交托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里面我们注意看，主耶稣他的做法、他的回应、他的这个处事为人，真正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可以学习效法的一个对象。这里面他忙到一个地步，为什么？因为他要遵行父上帝的旨意，托付给他的工作，他就很乐意的承担下来，饭都顾不得吃，但是工作一定要做成，难免引起亲人对他的闲言闲语了，讲到说癫狂了。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批人，这一批人在背后放冷箭。马可福音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在这个文字上面呢，不多加叙述，很快一场一场一直赶场过去。这是我们今年一开始我们就曾经讲到过的。我们刚刚起印经文读的那一段呢，就是这一段，里面就讲到了耶稣行了一件神迹，他的权柄的彰显，把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呢，把他带回来了。原来又瞎又哑，又聋又哑，结果耶稣基督把鬼赶出去，让这个人恢复了正常。在那个情况底下，就有这么一段对话。这些人讲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你注意听啊，他用的人称代名词是他，表明什么？表明这些人在犹太百姓里面呢，在那边重伤、毁谤、造谣，在那边扭曲，他们不敢真正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向着犹太百姓指着一个是他被鬼王别西卜附着。这个别西卜啊，其实就是迦南地，在列王时代的时候，那些当地的迦南族他们所拜的，就是巴利西卜啊，这个别西卜。大家如果要看，你回到列王记下第一章，你打开来一看，那是讲到以利亚的那个先知那个时候的故事，你一看你就知道，那边就提到了巴利西卜，这个别西卜鬼王，等于说这就是撒旦。他们看到犹太百姓都跟着他去了，心里面的那种嫉妒啊，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们就恶向胆边生，他们就来重伤来招摇。你看耶稣基督怎么反应，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勇气跟智慧。耶稣基督就把他们找来，我不知道是把他们找来呢，还是耶稣基督亲自走过去啊？有的时候我们想了，他们不来我只好过去了，大概都有可能啊。有的人呢，一听耶稣找他们来，他们就来了，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有地位有身份的，我们是真正学过的人。在犹太人那时候，所谓的文士、拉比、所谓的法利赛人是精英中的精英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受过教，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成为一个教法师的，不是，那是少数中的少数。所以耶稣请他们来，或者他们有一大群耶稣过去啊，这我们不知道，因为这边讲的是说耶稣叫他们来，他们来了。这个时候耶稣啊，就不再是他了，面对面了，你要称就是称你，我就是这样子。所以耶稣直接来，这一点我在想，有的时候 我们应当要做一个参考来考虑，不要老是我们在外面讲他，或者是听到别人在那边指着把我们形容成说成一个他，那么我们就想我们为主受苦了啊，我们有福了啊，因为烧这个义人在那个时候也被毁谤了。有的时候你要有也要有这种勇气跟智慧这种做法啊。如果这个是带来的是事工的亏损，主的名的羞辱，那我们应当去找来，我们应当直接去面对，我们应当把这个事情给摊开来啊，这个不容易啊。如果是我一定马上火爆啊，可能摩拳擦掌就去了哈、啊。我最近就是这样做过，所以感到很不好意思啊。主耶稣请他们来用比喻跟他们讲，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只是任由他在一个他的那个范围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分辨的能力，拿过来你我不要再用一个他字，面对面我们把这个事情要把它讲清楚。所以主耶稣就用比喻跟他们讲，所以主耶稣所讲的这一段话，短短的一段啊，其实你注意看啊，很有层次的。主耶稣他所讲的，他先要加以解说，有你们的理由站不住脚的地方啊，把它讲出来，是不是？所以他这边讲说，如果一国相争，那个国就站不住；一家自相纷争，当然呢也站不住，必要败亡的。你们现在说我靠着鬼王来赶鬼，那你们子弟赶鬼要靠着谁呢？如果撒旦赶逐撒旦，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里面直截了当把他们荒谬的地方把它点出来。如果他们真正有这个本事，能够有所依据，现在你不用讲他，就是你我，你就把这个事情你能够辩驳清楚。所以主耶稣很有 guts 啊，很有智慧，而且当机立断，因为这里面牵扯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主耶稣靠着什么来赶鬼？圣灵。圣灵的工作虽然还没有那么完整的彰显出来，一直到了约翰福音，那在这个阁楼上面，就是最后最后的那个晚宴的那一段时间，也是我们不久之前讲经聚会里面我们所听来的那一段里面所讲的，就是圣灵论。其实你如果更仔细的来看，那一段里面讲的是三一论，主耶稣在最后最后要离开门徒的时候，居然把最重要的信仰的核心支柱教导给门徒，就是把圣灵，把圣灵到底是哪一位，怎样的一位来跟你们什么样的关系，他要做成什么样的工作，跟我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把他讲解的很重要的通通把他讲解清楚。所以在那个时候，严格来讲，门徒们对圣灵的认识绝大多数还只是停留在旧约里面圣灵的工作，但是主耶稣他自己讲出来，我乃是靠着圣灵来，这样子上帝的国就临到你们。这种能力的彰显，这是真正来世的全能呢，在圣灵上面有份呢，觉悟来世，这是真正的这种事实的见证。所以主耶稣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给讲清楚。他赶鬼，这里面不单单是人子，有天父上帝的差派，我要做成他的功，而父上帝把圣灵赐给我，无可限量。这个圣灵来了，就是要见证我，是不是？我们把约翰福音那第14、15、16那三章仔细我们再整理，你就注意到圣灵的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固然圣灵的工作就是能力的彰显，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来见证耶稣基督。 透过圣灵工作的这个显明，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有人这样形容说，圣灵耶稣基督像是那个高高的塔，圣灵就像那个水银灯聚光灯，那个聚光灯你到新加坡的这个所谓的阵亡将士碑的那个地方去看，你看到那个碑，你不会注意到那个灯光，因为什么？那个灯光，那个水银灯啊，通通是在旁边的那个草丛里面调整好，对着那个照上去的。晚上的时候开了灯，要人注意的是注意那个碑，而不是注意到这些灯光。有人形容圣灵就好像这样子，打一个比方，他把主给照射出来，把主引荐到人的跟前，让人到主的跟前，让人认识主。这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一种隐藏的，因为他有一个目的，他有一个目标，以至于很多我们常常会以为圣灵变成我们手上的大玩偶，这是很多灵恩派的人，极端灵恩派的人喜欢做的事情，变成好像他的大玩偶一样，就把他自己的经历经验他的感受拿来把它讲成圣灵的工作，讲成圣灵的充满。这些话语里面给我们很大的提醒，这些话语里面的严厉严格性到一个地步，所以一方面主耶稣他讲，他这我这里面分成三个小段，我不要详细的讲了。讲第一个小段呢，就是他辩驳他们，让他们自己的理站不住。我略过另外一段，我就要直接来讲主耶稣的口里面所讲出来的，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这是我们的主口里面所讲出来的最宝贵的一句恩言。他来就是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来就是要招罪人悔改，他来就是要舍己做赎价，做多人的赎价，把命倾倒，要把他的生命分给我们，不但分给我们，还要叫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像我们的恩主一样。所以这里面一定要把罪给解决掉，一定要把罪给赎了，一定要把罪给涂抹了，一定要让人能够被称为义，与上帝和好，回到上帝的跟前。所以他这边讲他来的一个工作，最忠心的工作是赦免人一切的罪，一切亵渎的话。但是为什么底下有这么一句让人这个惶恐不安的话呢？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很多时候啊，特别是这种自己的心思太敏感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想，哎呀，糟糕了，我是不是言语上得罪了，我是不是在我的意念上我得罪了，我亵渎了圣灵啊。这里面其实他所讲的，我们要一定要认识圣灵的工作，我们就不会产生这一方面呢不必要的那种惧怕。原来我们在救恩里面，原来我们回到主耶稣的跟前，我们享受他的爱，在爱里面不应当有惧怕的，我们应当充分享受赦罪的恩，他把悔改的心给我们，也把赦罪的恩给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应当很坦然无惧啊。之前我经常喜欢用的字眼就是放胆无惧，是不是？我们坦然无惧啊，这个笃信不疑，放胆无惧到他的跟前来，应当享受里面内里的平安啊。所以如果你读到这一段话，在你的脑海里面不断地有这种指控，不断有这种担忧，那我请你要注意听底下的话。圣灵的工作就是施行救恩的工作，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如何会临到我们身上，或者说如何我们能够有份于 主所成就已经完成的救恩呢？他在圣经里面所应许所要给我们各样的福分，我们又如何有份呢？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耶稣基督2000年前他已经成就了，他所成就的那是不是跟着那个时代有关联了，就停留在那边，或者是已经过去的？那如何跟我们这个时代相隔，在不论在时间空间上面都离得那么远的，如何临到我们身上呢？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啊！我们现在正好在读这个阅读团契，我们读加尔文的信仰要义卷三第二章，读的信息读的是信心。其实他的第一章卷三的第一章啊，开宗明义他就讲到了，他用主动的这个口吻讲说，我们如何在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上面有份，我们能够得着呢？我们能够享受呢？啊，其实我自己感觉啊，你用被动的口吻也很恰当，因为这个不是说我去把它拿来的，不是，是圣灵把我摆到里面去的，是圣灵使我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享受凡在基督里的也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 union with Christ 与基督联合是一个很重要我们信仰里面圣经里面的一个真理。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施行救恩的工作，把基督所成就的救恩给我们。如果一个人拒绝圣灵的感动，如果一个人抵挡圣灵，到一个地步，到什么地步？到死的地步，那这就是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的意思。你说我活着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你看使徒保罗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所做的到什么地步？拿了文书到处去找信奉这道的人，把他们抓了，连男带女都下在监牢里面。这是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的，他口里面吐出来的是什么？是威吓的话，要逼他们啊放弃信仰，不但放弃信仰，还要他们说亵渎的话。你看到没有？他自己不信，他自己抵挡，到一个地步，在最初开始的时候，是参与在斯提凡的殉道的那个场合里面。你说他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从基督徒的眼光来看，十恶不赦？那真正是十恶不赦的啊！那他都在上帝的预定，都在上帝的救赎的范围里面。当然，这里面有上帝莫测的他的心意，这我们无从啊去参透去了解的。我们只能够知道说，你的作为啊，你的心意啊，超越，没有办法能够他的。上帝的这个踪迹，他的作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参透，没有办法去好像去找出来他的这个作为的里面留下来的痕迹。我们只能说，上帝，你的旨意是美善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我们不会读到这一段话好像心里面惶恐担忧。诸位，不需要因为第29节里面的那一句话我们担忧。底下主耶稣讲，他说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鬼附的。马可我相信他可能就是从彼得这边得着耶稣的生平里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大的事情，不论是大的小的，无论是这个或者是细节，都是从彼得那边来的。因为主耶稣讲这话是针对他们，这些人说耶稣基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而耶稣基督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所以上帝的国就大大有能力的彰显出来。 临到这些人，我们需要在真道上面被教导被开启，能够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不会从这些警告的话语里面啊，不单单这里有警告的话语，希伯来书里面也有，第六章第十章里面都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想说，那我会不会哪一天落在那个范围里面？不会。诸位，蒙恩得救，你有这么警惕的人，就表示你自己不在那里面。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一段故事的最后一段呢，就连到前面的那一段了。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说，他的亲属听见了又出来要拉住他，为什么？因为他癫狂了，他们从他们的 眼里面来看了，这个耶稣是癫狂的人。底下这一段就讲到耶稣的母亲也来了，从哪里来？很可能从拿撒勒赶过来啊。而耶稣他在加百农，加百农是一个大的城镇，在加利利那边，我们讲过加百农大概是一个大最大的一个城镇，也是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那边事工的一个中心点，好多的事情都在加百农，都记录在是因为当时在加百农所发生的。你如果看福音书啊，大概提了有十几二十次讲到加百农，加百农，加百农啊，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城市，从拿撒勒离加百农有一段路程，他们特地赶过来的样子。他们赶过来，因为风声也传到他们那边去了。有人跟他们讲说：“哎，这个木匠的孩子，这个你们家的这个少爷啊，癫狂了，在外面许许多多的事情。”所以他的母亲带着他的弟弟一起，也想大家也来拉住他，请他回家去务正业吧。你有你的正业，就是做木匠。这个时候主耶稣他讲了一段话，这段话有的时候也让我们大惑不解啊。你不过诸位要注意，这一句话里面主耶稣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意思要贬义啊，他真正肉身上，从肉身上面来看他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弟弟姐妹，没有这个意思的。主耶稣没有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要嘛，以后到一个地步，因为我要做主的工作，你当心哦，你很可能你所谓的做主的工作是服务你自己某种的私意哦，就说啊，谁是我的兄弟，家都不顾，不可以的。你不顾家，你连执事、连监督、连长老，你都没有资格当了，是不是？你不能够照管好你自己的家，焉能照管上帝的家？这是保罗亲自吩咐的，所以这里面所要讲的，那你说在主耶稣就讲这句话，好像太伤了嘛，太伤人了，太没有这个人情味了啊？其实不是，主耶稣讲这一句话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一个是让我们看遵行天父旨意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就是我的姐妹，就是我的母亲，啊，那你说哦，这里面还没有提到父亲呢，那好像这个就只有这种关系呢？不是，因为约瑟那时候可能已经早就走了，他所用的就是用当时的那个情况，就是妈妈带了弟弟，带了妹妹来，所以他这里讲，他说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的母亲啊，所以我们也不要。鸡蛋里面挑骨头，故意在那个很细腻的地方来找这个找这些好像啊不无谓的一些问题。主耶稣要讲的是什么？遵行父旨意的人，言下之意，他是那一位遵行父旨意，榜样就在这里。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榜样，遵行父旨意的人，就是每一位蒙恩得救被拣选的人应当的。就像主耶稣讲的，你们要像天父完全一样。天父怎么完全？你们要像天父完全一样，你们要学习我们的主，因为主说他自己心里面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正面的这个意思，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跟我们刚好过去两个礼拜我们所读的主日学的课程里面有一些相关联的地方。 我们前两个礼拜我们讲的主日学的课程讲到什么呢？讲到有一个属灵的原则，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亚当他的失败，他的堕落，为什么后人没有跟他犯一样的过错，但是都在罪的瑕疵当中，都被死所拘禁。所以有的人会觉得很不公平，如果你用同样的原则，那么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都应当，他的义都应当也像亚当的罪临到众人一样，他基督的义也应该临到众人。这是很自然人的脑筋里面会想到的一个问题，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原则，从灵生的才是灵，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是灵，这两个我们一定要分开来。就换句话讲，亚当的后裔，亚当是一个代表，是整个人类的代表，基督呢是新造的人的一个代表。所以主耶稣基督这边讲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呢？凡遵行天父上帝旨意的，他这一句话里面就要把他自己的身份讲出来。虽然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不清楚，到了书信里面我们就看清楚了，特别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讲的，头一个人亚当是什么？成了有灵的活人， a living soul。 那么第二个呢，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一个是出于土属血肉身躯的，一个是出于天属天的，是属灵的。啊，这个我们要把它拿到这边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更容易明白，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从灵生的，凡在基督里的，就是与我在同一个家里面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主耶稣他这边讲了，告诉我们有一个能够去追求实践的一个条件，遵行父旨意的人。盼望我们能够对主他的行、他的言、他的这种处事待人各方面，我们能够学，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我们也有得着他给我们的命令跟吩咐，我们应当遵行天父的旨意。这原是啊，我们蒙恩得救，他所命定要我们行的。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里面有很宝贵的恩言，很宝贵的教训，也有警惕我们的话。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主，你赦免，你救赎，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你也乐意我们到你的跟前来跟从你，来效法主，来遵行父的旨意。这些正面的教导，这些我们当去做当去行的，求主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能够甘心乐意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实践出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